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7月7号，公元2015年8月21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2016年思政参选人边巴次仁进行首场竞选演讲活动，思政洛桑森格参访新德里与拉达克等地，流亡藏人代表西藏参加瑞士国际民俗艺术节。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日前正式宣布参选2016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他在首场竞选演讲中强调，一直尊重流亡社区的不同声音与政治理念，但自己与兄天成员等污蔑诋毁达赖喇嘛尊者的人绝对势不两立。已经宣布参选2016年司政的现任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昨天8月20号下午受西藏卫藏协会的邀请，在达兰萨拉进行了他的首场竞选演讲。边巴次仁首先就自己的成长背景、求学时组织参加各种西藏运动的经历，以及至今在西藏人民议会工作20余年的经验等等进行了介绍。他指出，流亡社区的民主成果与西藏运动在国际上的影响都同达赖喇嘛尊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边巴次仁举例说，有一次我与司政洛桑森格随同达赖喇嘛尊者出访美国，尊者拉着我和洛桑森格的手向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伯纳以及国会中5个重要小组的主席们介绍说，今天我带来了2位新人。就这样，达赖喇嘛尊者对我们、对西藏运动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尽心。当时有美国议员问流亡社区的政治制度改革为何如此迅速平稳，而我告诉他们，在外界看来也许平稳，但对流亡社区的执政者们来说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因为我们一方面要面对尊者毫不犹豫做出的移交政权决定，另一方面却是藏人民众在强烈要求尊者继续担任大家的政教领袖，让我们陷入了两难的局面。在提到流亡社区各界对2016年司政大选的参与态度时，边巴次仁指出，参选人及他们的支持者在竞选活动中不应该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或毫无根据的指责，必须要保证竞争的公平合理。更重要的是，选举结束后，不论当选者是不是自己所支持的人，大家都应该为了西藏事业而齐心协力。边巴次仁介绍了50多年间，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带领下，西藏不同区域与教派间的团结有了很大的进步，表示自己如果能当选，那么主要任务就是继续巩固藏人的团结，推动西藏运动。在强调了流亡社区是民主社会，完全尊重不同政治立场后，边巴次仁为自己的容忍度画出界限。但是我同兄天组织等等污蔑诋毁达赖喇嘛尊者的人绝对势不两立，不论争取西藏独立还是争取自治，我们抗争的对象都应该是中共。要想清楚， 我们在这边内斗的话，谁会获益？议长边巴次仁在竞选演讲中说，藏人行政中央的行政工作能否顺利，在于内阁与议会间的互相理解，而自己在议会中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清楚议员们的想法，因此自己如果当选司政的话，一定能够推动内阁与议会间的有效配合。在演讲最后，边巴次仁接受了民众的提问，他说自己当选后并不是一定就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立即否定前一届内阁的工作方式。前一届内阁开展的工作计划如果合理，便会继续执行，如果需要巩固或修正，那么也会按情况做出改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展开了对印度首都新德里与查谟克什米尔邦拉达克地区的访问，期间将同多位印度政界人士进行见面。详细内容请听次仁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昨天8月20号前往首都新德里，并于今天21号上午出席了在新德里大学中举办的一场讲座活动。此次讲座活动由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与新德里大学联合举办，司政洛桑森格以西藏对亚洲数国水源所起的影响为主题，向印度学生与环保人士发表了演讲。今明两天，司政洛桑森格还将与印度多位政要进行会晤，结束了新德里的行程后，将于本月24号前往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的拉达克参访。在拉达克的行程安排包括出席由拉达克国际中心举办的讲座，以西藏生态环境为主题发表演说。据悉，司政将于26号返回新德里面见印度政要，预计本月29号返回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此外，洛桑森格还于昨天20号向印度总统普勒内布穆克吉致函，对他的妻子于本月18号不幸过世的消息表达了悼念，并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和所有藏人向总统穆克吉进行了慰问。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社区的藏人歌剧院近日前往瑞士，代表西藏参加了当地的弗里堡国际民俗艺术节，受到了观众们的瞩目。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设立于达兰萨拉流亡社区的藏人歌剧院于近日收多个非官方机构的邀请，在欧洲各国进行了巡回演出，并于本月18日当天参加了瑞士弗里堡国际民俗艺术节，向各国观众展现了西藏的传统表演艺术，获得了好评。流亡藏人歌剧院行政秘书拉桑于今天接受了本台电话采访。他表示，瑞士弗里堡国际民俗节专为瑞士民众展现世界各地的传统艺术、舞蹈、音乐等等。民俗节主办方每年都会从各国邀请艺术团体前来表演，介绍各自的民族传统。这次藏人歌剧院也受到邀请，在节日上表演了西藏传统艺术，受到了各国关注的瞩目。在介绍此次藏人歌剧院与欧洲巡回演出的情况时，拉桑说， 这次邀请我们去欧洲巡回演出的活动主办者，希望让欧洲民众了解其他国家的传统民俗文化，同时加强各民族间的良性互动。我们在获得邀请后，派出18名表演者，从7月8日开始巡回演出，所到之处都受到了观众们的欢迎。拉桑强调，对于流亡藏人来说，争取在各种国际舞台来推广西藏的传统艺术文化非常重要。这不但可以通过独特的传统歌舞来介绍西藏议题，也能够寻求国际社会帮助，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历史上的边境管理看西藏的主权独立。
西藏自治区外事杂第一篇边界口岸中，在介绍西藏与印度西中东段边界时，在西藏前面加上中国两字，西藏和印度的边界成了中印边界。而中共入侵前的西藏与印度边界以传统习惯边界线轻轻代之，或者对西藏政府与印度方面签订的有关边界条约根本不提，或者如某些华人西藏史研究者一样，在西藏历史里画蛇贴足地加上道光22年、国民8年、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等，这样就成了中国历史。事实上，西藏政府和人民为保卫疆土的完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过多次冲突、流血、交涉、立约后，才形成了中共入侵前西藏与各邻国的边界线。以西藏与印度边界西段为例，西元1841年，拉达克和克什米尔联合进犯西藏阿里，并靠先进武器的优势打败了西藏军队，继续向普兰和萨嘎进犯。西藏政府派遣噶伦为军事总督进行反击，赶出入侵者，并继续追击拉达克军队，直至努日，并于1842年9月16号签订了1842年西藏与克什米尔条约，宣布各守本土互不侵害。1852年西藏政府阿里行政长官嘎本代表西藏政府与克什米尔签约了1852年西藏与克什米尔条约，宣布拉达克与西藏边界继续维持原状。签订这些条约的全权代表都是甘丹颇章的官员，经过他们交涉谈判，最后立约才确定了边界线。中共只字不提这些历史事实，仅以传统习惯线一笔带过，好像这个边界线就如中共说的自古以来画好了似的。另外，西藏与印度中段东段的边界线，每次出现边界冲突时，都是由西藏政府独立交涉确定和查办的。其中东段边界问题上最好的例子是1914年西藏政府和印度英国政府签订的西姆拉条约。虽然民国政府和中共都口口声声说西姆拉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但如今的边界就以西姆拉条约为准。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历史上的边境管理看西藏的主权独立，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